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第十篇是讲到恶人，我们上次提过，我这次再提一下，就是恶人，你先不要把他想成杀人放火的。恶人在世界上，在我们圣经里面，包括在世界讲恶人或罪人，恐怕最重要的是第四节，第十篇第四节，就是骄傲，就是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因此他可能道德很好，可能他学问很好，可能也没有这里我们讲到什么像狮子一样，但是久而久之，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而且更难过的是或更麻烦的是第五节，他所做的都时常稳固。就是基督教始终有一个传统，就是把骄傲视为不但是最大的罪，而且是一切罪的根源，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没有把神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因此当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一些事觉得没有神，如果觉得有很少的事觉得没有神，如果觉得有些事神是不会管的，这个都是恶的开始了。因为你从一点点觉得这个事不管，神不管，你最后就会推到一切事情神都没有管啊。你看第十一节，他心里说神忘了，他掩面永不观看。也许他也觉得有神，但是觉得神没有那么了不起，神没有做那么多事。也许恶人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他并不恶，他是一个悲哀的人，他觉得他的家人的遭遇或者是国家民族的遭遇，上帝很不公平，上帝没有管。因此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时候可以是很狂的，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在神面前骄傲也可以是很悲的。如果你悲到觉得上帝都不会眷顾，那一样是在神面前的一种骄傲，在神面前一种对神的不敬。那我们上次也讲，可是恶人这种态度有的时候义人也有，有义人就是也会觉得耶和华没有管，也会觉得耶和华在远处，那是第一篇十篇第一节讲的。然后不一样的就是当义人或者是属神的人在也感觉到这个世上的公平正义是这么的看不见的时候，他会呼求神，他会继续的呼求神，就十二节，求你起来。不像十三节，恶人就继续轻慢神，心里说神不会追究哈。那个第十四节以后的这些经文呢，我特别注重的是十七节哈，就是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不但早已知道。而且是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也就是这节经文恐怕在告诉我们，整个义人在悲哀绝望灰心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跟恶人不一样的反应，就是他继续在呼求神，他在大声的呼求神，因为神为他预备了这一颗心。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敬虔，我们在很灰心的时候，终于还是不灰心的去依靠上帝，是因为神为我们做的预备。因此如果恶人，我再一次说，在这里讲恶人不是在讲到说一定是杀人放火的恶人，而是那种心中没有神的人，或者不把神放在心里的那种人，那个是就是那是恶人。那同样的被神眷顾的人，我们也不要马上就想到说像在这一篇里面字面上讲的第十四节最后那句话，帮助孤儿的，或者十八节最后那句话，孤儿和受欺压的人。 我们不要把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只想成孤儿和受欺压的人，如同我们不要把恶人想成强权有势力的或者流氓型的人。我们还是用属灵的观点来讲，我觉得最恰当的就是恶人是心中没有神的人，不尊重神的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强大，但也可能因为他的悲惨的遭遇，他就信不过神，他一天到晚在哭，但是他是不信神的。那同样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绝对不是孤儿也不是受欺压，我们是很有地位的人，甚至我们很强大的人，但是我们那个外在的这些强或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是向神呼求的。十六节我们是说耶和华是永永远远为王的，十七节我们是谦卑的人，当然不是说我们自以为谦卑，而是我们就真的是会去依靠上帝，我们继续不断的呼求。因此那也是我们上次结束所讲的十一篇的第三节，根基，我们的根基是神，不是我们的正直，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心，就是神是这么美好的一位神，当我们在一切灰心失望的时候，不管我们在很强大或者很衰弱，我相信郭台铭先生、马英九先生都有很多很觉得无力感的时候，甚至他的无力感可能比一个孤儿还要更强烈，因为生意做不成，可能王雪红在他的什么什么他的手机卖不出去的时候，他也很灰心很绝望，就不在乎你外在这些，固然这很有影响，但是让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是我们的根基是基督，我们内心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因此虽然我们呼喊出来的话看起来不大近前，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不，那是很近前的，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么所以我们始终看自己像孤儿寡妇受欺压的，不是说我们看自己是那种可怜兮兮的，而是说我们真需要依靠上帝，我们希望我们在非常强势的时候、强大的时候，我们也这么谦卑地依靠上帝。十一篇一开始就讲投靠耶和华，我不管我有没有躲到什么地方去像大卫一样，或者我不管是我被尊重到什么地步像大卫也有这个情形，我们总是投靠耶和华。那个第二节说恶人把箭搭在弦上，要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我也把这个用比较属灵的观点来讲，就是我很不希望我自己或者任何人，我们有一种觉得我们周围有人在害我们，这如果严重一点就是有病了。但是我觉得国家民族都会有这种病况，就是一天到晚觉得别人在害你，一天到晚觉得别人嫉妒你或者怎么样。各位，如果我们有一点这种想法，我都觉得是我们不健康的开始，甚至病态的开始。所以不要去这样想，就算真的有，各位，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自我膨胀嘛，我哪有那么重要嘛？那么人家一天到晚想办法要怎么样陷害我们，或者在怎么样怎么样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好这方面迟钝一点，不要去想这些，要敏感一点的，恶人在要射我们，要攻击我们，把那个想成罪恶或者魔鬼，罪恶和魔鬼要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使我们心中根基动摇，使我们不再全然的信靠上帝，使我们不再在神面前有那我是一个孤儿，我是一个受欺压，如果不依靠上帝就不行的，我们慢慢那种自大自满，甚至我们说自信跑出来了，我想那都是暗中被射的情形。当然我不反对，我不是说没有外在的这些攻击，不过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了不起了，先不要有这么多的了不起，但是我们的确随时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那我们就依靠我们的根基。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所以我们总是在仰望我们的主，我们总是求主让我们 事实上第一不是被迫害的情节，第一种是主在宝座上，主坐着为王，主坐着为王施行他的神迹奇事拯救恩典，那么耶和华在查看世人，耶和华在查看世人，慧眼查看世人的时候，这其实也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甚至是回答他自己的抱怨，就是第十篇的第一节，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你怎么都隐藏起来。可是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里面可能非常微弱的只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会跟他讲耶和华坐着为王，会跟他自己讲，或者是圣灵会告诉他，或者说我们用诗篇的另外一句话，我的心啊，我们在跟我们自己讲，不管是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或者我的心你要称颂神，或者我的心你要知道上帝在眷顾你，这都是圣灵在可能透过教会客户各样的事很微弱，我希望总是很坚强，但有的时候很微弱，但是再微弱那个信心还是可以移山的。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是坐着为王的。那第四节的在圣殿里，我也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想到耶和华坐在他天上的宝座威严的掌管万有，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想到耶和华在他圣殿里是包括他的无所不在，但是如果我们特别希望强调一点的，就是我们可能帮忙拿一下椅子我们能弟兄吧，姐妹拿，不好意思那我们能够想到，就是第四节的耶和华在他圣殿里，我们能想到耶和华在他教会里。耶和华宝座、耶和华权柄是每个地方都有的，但是耶和华的宝座和他的权柄透过教会在我们生活中是很真实的哈。好，我们看诗篇十一篇的第五节，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就是这些经文，我们也求主在帮助我们不会看错了，我们不会觉得这些经文，我们是诗篇十一篇的第四节以后的，我们不会觉得这些经文是没有爱心是自义，我们相反，我们会觉得这些经文，我们会相信这一类的经文是上帝要求神儿女的祷告和公义的呈现。这其实也在回答他自己的问题，就是或者回答第十篇的第一节问题，你为什么站在隐秘的地方，你为什么让恶人所做的时常稳固，你为什么第十篇的第五节，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你为什么让恶人能够有一种自信，我永永远远不遭害，我世世代代不动摇，第六节，你为什么这样，然后你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困苦，被他们掳去，第九节，第十篇第九节，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恶人这么多的顺利，你给我们义人或者说困苦人这么多艰难，他的答案是第十一篇的第五节，耶和华在试验。耶和华没有隐藏，也没有睡觉，也没有动摇，也没有忘记，也没有糊涂，耶和华在掌管这一切，耶和华在看这一切，耶和华在试验，耶和华在磨练我们。各位，我们都吃不消，任何一个人在试炼中的人都应该立刻讲出主导文那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炼。各位，我们试探，不管试探试炼一个字，我们是承受不了的。那么就是你看约伯记的写法，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以耶和华为愚昧，也不犯罪，在这一切的事上。可是当他痛，实在痛得太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辰。就我们有这些情绪，但是就跟约伯也是一样，他还是会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就是我们那个芥菜种一样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最后把山都推倒，最后帮助我们继续的相信主在试验我，主在把我练得更好。那么当我们带着爱心，当我们带着希望正义彰显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始终不悔改的人，神会给他们最后的审判的。我们知道第七节，十一篇的第七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如果把这个公义，这我们在诗篇和以赛亚书最常看到，就是在我们人间，义或者正义 justice 和 love 爱是冲突的。好像包青天是正义的，但他不会原谅恶人的。那么谁是很正义的、耿直的？他是嫉恶如仇的。那么谁是很有爱心的啊？母爱啊、赦免啊、饶恕啊，就在人间好像有这个情形。爱是宽大的，义是比较狭窄的，这也对了。不过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诗篇里面，有人说保罗讲因信称义，就是跟受很多以赛亚书和罗马书和诗篇的影响，就是神用他的正义也来拯救人。神也把神的，不是只有用他的爱拯救，神也用他的正义来拯救。那么神也用他的正义怜悯施恩给人。第十一篇的第七节最后这一句话，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我们也会在诗篇里常常看到。那么我也提一下好了，那个也许耶稣在讲八福的或九福的时候，也是想到这一类的经文。什么这一类的经文呢？就是他们必得见神。就是我们可能一下连不起来哈，就是圣经里面在新约和旧约，见到神或者见到神的面，可以是人的一个最高的祝福。哎，我要在耶和华殿里瞻仰他的荣美。摩西说，请你让我看你的荣耀，或者看你的面。这康定情歌，抬起你的脸而来，是不是让我看一看？各位姐妹，你的脸被人家看，在以前是不可以的，女人不能给人家看到，尤其小孩长大了以后就不能了，就不能抛头露面了，跟回教徒一样，我们是不出来的，我们脸只有新婚之夜给我们丈夫看到，就是那是一个福气，那是一个祝福。不要讲男女之间了，我们讲哦，你常常能看到总统哦，这表示你是总统眼前的红人。圣经里面在讲人犯罪得罪神了以后，就是从耶和华的眼前被驱逐出去。大卫也有这样讲，从你的面前被赶出去，这就是痛苦。就我们看不到主了，我们也怕看到主了。幸福是我们看到，而且他仰脸光照我，他用笑脸对我，这个人间都可以想得到的。你的老板啊，你的老婆啊，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啊，这是心心相印，脸脸相对嘛，这是很幸福的。那么人因为罪恶是见不到神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见到神。那么这个诗篇里非常多，圣经里就是摩西啊、诗人啊、耶稣的应许啊，我们将来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的，我们看到他的脸，我们瞻仰他的荣美，我们荣上加荣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求神给我们每个人 在患难在艰难的时候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会问神，你为什么这样？你看到我的状况没有？然后我们有信心的跟他讲，有信心信靠主，并不是说我们的感觉就没有，我们感觉还是很痛苦很难过很艰难，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能够发挥出来一个说法，我们有一个根基是我们的主，我们有一个根基他是公义是诚实的。但是同样我们也看一下十二篇，我们并不是就到了天上。十二篇第一节简单的话，但是也是很感动我。耶和华求你帮助，英文就是 help， 对不对？就是 help。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念英文的时候，老师说 help 后面一个惊叹号，这一个字就是一句话，就 please you help me。那可以说请你来帮我。但是 help 啊，老师也说还有一个，你在游泳池抽筋了，你也可以叫 help， 那就是救命，不是帮忙了。耶和华求你帮助，就 help。门徒在海上，在船风浪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一个稳当的根基，我们知道耶和华宝座在天上。我们知道耶和华试验义人，我们知道耶和华喜悦我们，我们知道耶和华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知道耶和华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四围安营保护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坐飞机乱流、海啸、金融危机、夫妻的关系或者教会的危机或者我们自己的身体，各位，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耶和华求你帮助，这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话，或蒙恩的人。他帮助就是求神帮助他，实在很孤单，千乘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信的人没有，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啊，这你要用在什么事上呢？这用在有的时候你看新闻的时候，你看到党派之争的时候，你看到人互相攻击的时候，这用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怎么说我们的时候，这用在我们看到台湾的百姓在拜偶像而不把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他们一切的敬虔一切的诚恳都是在对假神，这是万恶之根。当人不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其他所有的良善都会断绝，只是快慢而已。魔鬼是说谎人的父，魔鬼从创世纪就开始欺骗人，当人在他之下就说谎，心口不一。我们重生得救人也还是常常会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们的 help 求主帮助，也是求神让我是一个守节心清心口合一的人。第三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你看出来了这一篇诗篇的对比吗？重点就是言语。重点其实不是说啊，今天社会上一大堆骗子。重点不是说哎呀，今天就是巧言令色的人太多了。重点是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多好，重点是所有人的话都不可靠，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重点甚至这里可以有三位一体的教义，上帝的话是跟上帝一样，上帝的话就是圣子，是有力量的，是真实的，是诚信的。从整个圣经来讲，这个话创造了世界，管理了万有，审判世界，也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是求主的话能够让我们远离虚假。当人没有 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又想到伊甸园了，我们听了蛇的话，我们听了女人的话，对不起啊，亚当应该是听了女人的话，或者是夏娃就是给他吃他就吃了。总之当神的话没有那么被我们珍惜，当神的权威和美好没有这么被我们珍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偏了。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聪明智慧道德学问美好，但是都是远离上帝的。各位不要把它想成，尤其第三节第四节啊，不要把它想成他只在讲这个世界上一群骗子。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伟大多多少少也反映在人神的伟大多多少少也反映在人的伟大上面。那么包括道德，包括创造，包括管理，我不知道，听说很多人都这样讲，人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语言和文字，有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语数，就是天上都哭了一样，就是很希腊神话是说人类的文明的进展是因为有火了，但我们中国人讲的更妙，我们中国人讲是有文字了，这比较合圣经，因为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第二位，这是一切事物能够进行的原因。而人受造的时候赋予上帝的形象，也包括他能思维，包括他的言语和文字，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也能看到语言的力量实在太大，叫你哭，叫你笑，叫你自杀，叫你愿意跟人结婚，好的坏的都有。因此当我们语言文字的能力实在太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主。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我太会讲话，我太会写文章了。如果我们把这语言再把它再扩大一点，是各样的思维的话，我会发明，我会设计，我会创造，我是我的主。这我们都不轻看，我们用，我喜欢讲，我们用的手机，我们看的文章，哎呦，我们听的戏剧，我们都很被感动。我们被政客也会被耍得一愣一愣的，有的不是耍，有的真是被他感动。我们看诗词歌赋，我们很会哭，被他感动，这都很好了。不过这些不要叫我们远离主，这些叫我们更想到耶和华的话语的纯净，不仅是伟大，让我们总是想到那个言语成为肉身救了我们，保护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求主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主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有永远的神跟我们同在，你的宝座在天，你的教会在地，你的话语 通遍万有，你的圣灵安慰鼓励责备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赐福，求主同在，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